啊，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大家好。感谢天主又赐给我们一次美好的聚会。今天给大家分享的一个主题是爱的次序啊，应该来说是叫爱的正确次序。我们上次给大家分享就是说，我们说渴望，其实我们如果静心思考一下，我们每天的生活呢，就是说这个。我们的生活的动力都是被我们的渴望所吸引着，是不是？就是我渴望做这个，然后我就去做了；我想做那个，我就去做了。所以，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有这么多的渴望。那么我们，当我们去做完一个分辨，去跟随这些渴望去行动的时候，那么在这里面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很多次序，有一个正确的次序。到底哪一个放在首位？那么其实我们去读雅各的时候，他已经告诉了我们这个好的一个渴望摆在首位的是哪些。所以今天我们是给大家去讲这个爱的正确次序，来帮助我们去反省我在生活当中一个正确的努力方向。或者我们也去反省，为什么我自己的生命、我的家庭、我的团体都是一片混沌啊？那么，其实，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就是起初大地一片混沌，是不是？然后他说，上主的神在上面运行，所以圣神的就是要在混沌的世界里、混沌的宇宙里，或者说我们也是宇宙的一份子。在我们的混沌的生命里，混沌的一个关系里，干什么呢？运行出它的次序。那么这个次序就是一个爱的正确次序。那么这个次序如果没有达成，如果这个次序没有被去认真的去渴慕，或者说认真的去努力，那么我们的生命、我们自己的关系、给别人之间的关系出现混沌、出现混乱。也是自然不过的事情，所以希望今天的这个课程这个主题的分享，能帮助我们更好的去反省，能帮助我们去恢复这个次序，让我们自己的生命和别人之间的关系能得到更多的来自于天主的一个祝福。那么在讲课之前，我也做几句祈祷，我需要把我自己的福交在天主父的手中。慈悲的阿爸天父，我感谢你，赞美你。我特别感谢你又赐给我们一个美好的机会，让我们因你的名聚在一起。我也特别感谢你赐给我这样一个服务的机会，因为你曾说过，你愿意使人认识你胜过全凡迹。父啊，我也感谢你，我特别珍惜你赐给我这个美好的机会。我也把这美好的服务交在你的手中。我期望你大能的圣神在我们生命当中运行，在我们聚会当中运行，使我们的混乱的生命，使我们跟生命当中和别人之间和这个错误一切受造物之间混乱的秩序，都因着你大能圣神的运行，能得到美好的这个正确的次序当中。亲爱的主耶稣基督，请你来到我们中间，掌管我们的聚会，也求你祝福。圣化，我今天所要服务的每句话，我把我的口，我把我的心，我把我的身心灵全部交在你的手中。没有你的祝福和恩宠，我所做的宣讲服务便没有任何意义。亲爱的主耶稣基督，请你收纳我的奉献，求你祝福我的服务，也求你在我们聚会当中做主为王。保守我们众人的心安息在这里，是我们所有人的，无论是祈祷和赞美，无论是分享和见证，都能荣耀你的生命。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阿门。爱的正确次序，那么就是。格雷格神父他讲了一个小小的故事。他说，他有一天给一个朋友出去打高尔夫球。他说他喜欢高尔夫球，高尔夫球 大家都知道，都在电视上至少也会见过啊。高尔夫就是一个很好的运动，体育运动。打高尔夫的时候，你需要全神关注。那我们知道，当你去全神关注一件事情的时候呢，其实有的时候你会暂时的去忘记很多的事情，因为你全神关注一件事情。那么给他打高尔夫的这个朋友，是个非常成功的一个商人。他很痴迷打高尔夫，但是就是在打高尔夫聊天的过程当中，他谈到了他的婚姻，他很痛苦的给神父说，他说我的妻子带着孩子离开了，要给我离婚。然后神父就觉得很诧异，就问他，你做了什么伤害你太太的事情吗？这个朋友就是讲，他说：“神父啊，我不知道。如果说我努力赚来的一切都是给了他，让他变得让他有更好，那这也算伤害的话，那可能就是吧。”那么这个谈话的结束之后，神父就意识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这个成功的商人，他经常忙碌，而且他的心也并不坏，他挣了很多的钱带到家里，希望妻子、希望孩子能有个更好的生活。可是，在这个时候，妻子却离开了他。为什么会离开？因为相比于金钱而言，相比于这个富有的这个生活而言，其实他忽视了妻子的一个更大的需要，他需要被关注，他需要来自于丈夫的一个感情的投入，而不单单是金钱，不单单是物质。那么，其实讲到这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反省。我们基督徒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我们也常常犯同样的错误。我们忙碌做事情，我甚至忙碌做服务，以至于其实我们缺少，或者说忽视了对天主的关注。有的人也经常提到过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描述，这种状态是说，我们常常记着天主的工作，而忘记了工作的天主。那么这就是一个失败。那么这就是一个混乱的一个爱的次序，那么这个混乱的爱的次序，不要期望它能结出一个好的果实。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主的仆人风尘仆仆，做服务学习就像是赶集一样，一刻都不落下。这个一会儿干这个，一会儿干那个。可是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在做这些过程当中，你看到他这么丰盛的学习，丰盛的忙碌，但是没有一个丰盛的生命。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去反省。所以，那么我们来到这里，在这个课堂当中，我们要就是要去学习，静下心来，去渴慕被天主更新我们和他之间正确的关系。那么，人受造的目的，换句话说，我们讲爱的一个次序，那我们就必须回到人为什么受造，人受造的目的是什么？其实人受造的目的，就像药理问答上讲的，也是非常清楚的，就是我们人受造，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为了敬拜、赞美、侍奉天主，这是人的终相。那么，当我们明白了这个终极的目的之后，那么我们上次课提到的，我们在祈祷当中的渴望，或者说是促进我们祈祷的那个渴望，到底有没有指向这个终向？如果我们明白了，那么我们其实就不必惊讶我们在生活当中所经历的一切，反而你会非常感恩赞美一切，因为这一切都指向这一个终向。这个终向就是督促着我们，帮助着我们，不管是痛苦、试炼、 挫折、失败，或者是喜乐，或者是成功。因为圣经上在罗马人书第八章28节，罗马人书第八章28节，那里面提到是说，天主使一切协助那些爱他的人，就是按照他的旨意蒙召的人获得益处，说的是一切。这个一切里面包括着我们喜欢的，这个一切里面也包括着我们不喜欢的。但是说是一切，这一切是干什么呢？它是让天主旨意蒙召的人获得益处，这个益处就是把我们引领到这个中相里面去。那我们想，我们追归的目的不是回到天主那里去吗？谁能在这个世界上不死呢？死了之后你要干什么去呢？死了之后，我们进到天主那，不是还是敬拜、赞美、侍奉他吗？我们到天主那就是惊叹他的美善，在那里高声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这是我们生命的归宿。所以，那么在现实这个世界里面，神他就允许我们生命当中发生这些事情，但我们每个人生命的需要，我们不必要给别人去比。那别人怎么能那样，我怎么不能？别人那么过的那样子，我怎么过的不那样？每个人生命都有每个生命的特点。我们在上一期已经讲过，托马斯·莫顿给我们点名：如果你是一棵树，你心甘情愿做一棵树，这就叫成圣。所以不必觉得说我为什么是一棵树没有花，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去发现，天主在我们生命当中救恩计划的一个独特性，谁跟谁的也不一样，我们要去仔细的去做谨慎的分辨。所以在罗马书8章28节里面，他提到是一切，那既然是一切。圣依纳爵特别提醒我们要学会在万事万物当中去发现天主。换句话说，天主把我们放在一个处境里面，一个环境里面，那么这个环境里面的一切，天主都是让他们来帮助我们走向他。所以我们要去学会利用一切，利用我正在经历的事情。当然，在我的这个生活的环境里面，还有一些是阻碍我走向天主的，是破坏这个美好秩序的，那我就要学会舍弃一切。那我们在这里就要做分辨。所以在这里只有一个标准，这个标准能不能帮助我去走进天主？能不能帮助我活在这种真正的爱的次序里面，走向这个中心，让我去敬拜，让我去赞美，让我去侍奉天主？所以圣保罗总统在这里面描述这一切的时候是这么讲，他说：“我把一切当作损失，只把认识基督当作至宝。”那么，各位弟兄姊妹，那么回到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我们现在在生命当中正在经历的，有没有帮助我们更加的认识耶稣基督？如果有，那为我们就要去学会利用它。如果我们心中正在渴望的，我们正在努力方向的去做的，正在试图引领我们走进，转向我们自己以自私为中心的生活方式，那我们要学会舍弃它，因为这是损失。那么在这个损失，我们要去舍弃，或者说是利用这个抉择当中，我们会发现了，我们的心有的时候并不自由，是不是？所以在这个时候才有了圣依纳爵提出来的叫平常心这个说法。平常心的意思就是，我们对世界上的一切保持一个平常心，就是不对哪个有过多的倾向。所以在这个时候，圣依纳爵在描述的时候，他说：“ 我不倾向于健康胜过疾病，那这就是个平常心。如果我们过分的去渴望健康，是以至于胜过疾病，那我们在健康这个事情上就没有平常心。他说：“我也不去渴望富有胜过贫穷。”他说：“我也不渴望光荣胜过羞辱。”我也不渴望长寿胜过短暂的生命。换句话说，其实在这里面，让我们去看到一个秘密。这个秘密就是说，我们要想活在一个真理的自由当中，我们需要有平常心。那么，在这个时候，其实是可以帮助我们各位弟兄姊妹。我们上次课讲的渴望里面，我们对哪些渴望有没有太过分？有的时候，我们需要经常去反省一个终极的目的：我们有没有让天主在我们生命当中成为天主？换句话说，天主是不是你的主？他能不能在你的健康当中做主？他能不能在你的富有和贫穷的问题上做主？他能不能在你的光荣和羞辱当中去做主？他能不能掌管你生命的长短？我们都要问自己：我有没有允许天主在这个事情上做主？那么这就是一个爱的次序。我们要明白为什么要有平常心，是因为我们要让我们生命当中的一切都能回归到它正确的目的。都是指向耶稣基督，都是帮助我们走向耶稣基督。我们在这里面要非常的清晰和了解一个非常，就是说最基本、最基本的真理。这个真理就是说，我们都来自于神，我们生命来自于他，而且我们要借着基督的救恩，要让我们的生命归向于他。哎，这是一个真理，这是一个再铁定不过的事实。各位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这里学习。我们有年纪大的，我们有年纪小的。再过几十年，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我们归向哪里去？我们是归向基督里去。我们要提醒自己这个终极的目的。这个既简单又深奥的奥秘，简单是就是这样的一个事实，奥秘是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我们的内心常常受这个世界五花八门的诱惑，忘记这个事实。以至于让我们的心经常被这个世界上的事物所吸引、所抓住。我们太多的渴望是站在这个世界上。于是圣保罗总统在那里面提醒我们说：“你们应该思念天上的事，因为那才是我们的归宿，不是？因为那才是我们最终的一个地方。”我们的心可是常常关注于世界上的一切，以至于耶稣基督给宗徒们在世界上3年生活在一起、住在一起的时候，常常的对话不在一个层面上。这个对话层面不在一个层面，是耶稣基督常常谈天上的事情。宗徒们常常理解耶稣的话是根据世界的层面。直到圣神降临之后，他们才开始逐渐的领悟。各位弟兄姊妹，我们的课程也是讲了这么长的时间，很多人在灵修的道路上已经走了很远，可是我们在言谈之间，我们会发现，我们所关注的很多的时候还是在地上的事情。那么在这个时候，在雅各当中，他在这里边直接就描述说。因为你的爱抚甜于美酒，你的香气芬芳宜人，你的令名香叶四射，愿你拉着我随你奔跑，君王愿你引我进你的内室，我们都要因你欢乐踊跃，赞叹你那甜于酒的爱抚。那么在这个时候，雅各他跟我们指向的一个美好的关系是什么呢？不是世界的事情，是单单独独耶稣基督他自己。你的爱抚，甜于美酒。我们应该把我们生命当中一切其他的事情都当成是助力，都当成只是帮助， 帮助我们去渴望天主，把爱慕天主他本身他的美善放在首位，其他的一切都要放在次要的位置。这是什么？这是一个正确的爱的次序。换句话说，与他的爱相比，其他的都不重要。所以，圣保罗中途在描述这份美妙的关系的时候，他是说，为了与基督恩宠的同在的缘故，我宁愿生活在艰难当中，我宁愿生活在迫害当中，我宁愿生活在困苦当中。各位弟兄姊妹，那么我们今天，我们生命的处境，或者说我们身体的疾病，或者说我们家庭里面那很多让我们不满意的地方，我们把它当成了什么？我们有没有把它变成一种助力，一个助推力，去经验天主在那一时刻给我们预备的这个恩宠？我们有没有把爱耶稣基督放在首位？我们有没有邀请耶稣基督进入我们生命的那个时刻，把我们的痛苦奉献给他？耶稣基督来不是要拿去我们的痛苦，耶稣基督来是要提升我们的痛苦，他要转变我们痛苦的性质，他们要把我们的痛苦变成他的痛苦。所以我们要去珍惜这一点，也要去仔细的品味这一点。那么在这个时候，就像在雅各的祈祷当中，那个新娘所说的：“你的爱抚甜于美酒。”当我们心甘情愿的把耶稣基督放在首位，不急于挣脱我在生命当中正在经历的这一切的时候，我们会惊艳到天主的爱，丰丰盛盛的就会倾注到我们生命当中。那个时候，我们会体验到他的爱，就像酒一样。酒，我们不管爱喝酒不爱喝酒，可能每个人都喝过酒，是不是？酒带给人一种什么？兴奋。我们发现每个人喝完酒都很亢奋。一个强大的一个力量。以前我们在查经一个聚会的时候，我们每次小组聚会，我们歌唱赞美，去查经，然后活动结束之后，那个时间总是拉得很长，有的时候1个小时、2个小时、3个小时、4个小时，大家总不结束，因为每次聚会的时候大家都很兴奋。那个兴奋就像聚会的时候，我们吃宴席的时候，就像喝了酒一样。当我们喝了酒以后，你会发现你的话语就停不下来。接着来那个时候，我们会发现基督的爱，那强烈的临在，他的爱抚就像美酒一样，它带给我们生命一个力量，带给我们一个生命的喜乐。所以，只要有喜乐的聚会，酒是必不可少的。是不是？那么圣经当中在这里面，我们就渴望基督的这份爱，所以我们要去渴望的是基督的爱。各位弟兄姊妹，我不管我需要在生命当中去坚忍什么，去经历什么，我把经验基督的爱，我把我的生命给他生命圆满的结合，这份渴望放在首位。我愿意把一切都当成损失，只把这个美好的愿望，只把这个美好的渴望放在第一位。这就是在之前，我也去经常鼓励大家，在我们生命的任何时刻，邀请耶稣基督参与我们的生活。这是默观生活的奥秘。那么，其实在这里面，圣经提到说，你的爱抚甜于美酒。其实这个爱抚就是基督他自己，他不是用别的恩宠来抚摸我们，是他用自己的生命 轻度我们的生命。所以在受难的前夕，最后的晚餐当中，耶稣给宗徒们说：“你们拿去喝，这杯酒就是我的血。”血，我们都知道，那是一种生命，那是一种代表着基督那极大的爱，那彻底的圆满的爱。他把他的血当成酒，让我们喝。所以在这里面，圣经说：“你的爱父甜于美酒。”他的爱父就是他生命，他用他自己的生命来爱我们。他心甘情愿参与我们的生活，他渴望而又渴望和我们生活在一起，在任何事情当中去品尝我们生活的酸甜苦辣，在与我们生命结合的过程当中更新我们的生命，拉近我们和他之间的距离。当我们经验这份美好的时候，我相信我们莫怪生活课堂。很多弟兄姊妹那美好的见证，已经说明了这一点。我们很多人经过那个疾病的试炼，我们逾越了自己的生命，被天主释放了，被天主治愈了。我说的治愈，不是说一定是指的身体上的，我们心里、我们灵、属灵的生命被治愈了。我们和天主之间那个败坏的关系，我们在那里面强强的抓住那个健康不忘的心，被天主释放掉了。我们都惊艳了这份美好。我们心甘情愿的放下自己的生命，在他的生命内。所以在圣咏三十四章第八节，圣咏三十四章第八节，那里面告诉我们说，他说：“请你们体验并观看上主是何等的美善。”这就是末观。末观，他不是说我们努力有多好，反而从一开始，他就是说让我们体验，让我们观看上主是何等的美善，是我让我们去看到基督是如何迫切渴望参与我们的生活，哪怕这份生活的事件在我们自己看来多么微不足道，但是在基督的眼中，他是多么珍惜。他是多么渴望你吃饭的时候，他跟你坐在一起；他是多么渴望你在生活的走路的时候，他甚至跟你一起散步。各位弟兄姊妹，我们为什么不给耶稣基督这样的机会？是基督，他渴望而又渴望跟我们生活在一起。那么我们蒙召来到这里，就是要去学习，去渴望，让基督在我们身上的渴望得到一种满足。所以，我们对天主的爱并不伟大，也并不高尚，我们只是可以允许天主照他的方式来爱我们就够了。这爱的发起者不是我们。我们需要的是转移这个目光，转移我们的心在基督的身上。那么在这里面提到是说，你的爱父甜于美酒。那么紧接着圣经上在这里说，他说你的令名香叶四射，这是新娘去渴望的。他是说香气，他不是你的香气芬芳宜人。这也是我们去渴望的，去效仿这个耶路撒冷女郎，这个君王的新娘，香气。但中国人可能没有这个太大的习惯，就是在身上喷香水。这国外很多人都有这个习惯，就是在身上喷很多香水。那的的确确，那个香气，那个香水，很珍贵的香水。洒在人身上的时候，真是有一股味道。这个味道让人闻到了以后，换句话说，让人很舒服。 换句话说，如果说这个女的或者这个男的身上的香气，他们通过这个香水又产生很多的这种，换句话说，是爱情的这种彼此的吸引。那么基督身上其实也是这样子。我们来到基督的面前，我不知道我们的课堂是不是有人被逼着来到这里的，好像。我还没有听到过这样的见证，我是被别人逼迫着来到这里听课的，好像不是。我们更多的听到的见证是我们被吸引来到这里的，我们听说在这里可以给基督相遇，我们知道是说这里的生命在这里和基督的生命有一个碰撞。我们在都这里闻到了基督的芬芳。当我们来到这个课堂里，我们尝试着通过一个祈祷，我们尝试着通过一个渴望，把自己的生命交给耶稣基督，邀请耶稣基督进入我们生命的时候，我们在这里听到太多的见证。这个见证就是说，当我们这么去渴望的时候，我们发现基督立刻就进入我们的生命，我们就可以立刻闻到他的芬芳。当我们迷茫的时候，他点拨我们。我们对他一个真实的临在的经验，就是瞬间，他的香气芬芳宜人，是基督利用他的美善来吸引着我们，他没有拿鞭子来抽打着我们，这是完全不一样的，各位弟兄姊妹，因为我们人生来就是自私和骄傲的。所以，我们常常觉得自爱自恋，在那里觉得自己是不被爱的，觉得自己是孤独的。但实际的情况远不是如此，是基督一直都在，是我们没有给他机会，是基督渴望跟我们生活在一起，而我们自己执着于忙碌我们自己的渴望。执着于被我们自己的欲望所吸引，根本没有注意到，也没有邀请他。当我们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要去学会警醒。那么在这里面也有个很好的提醒，那么即使我们的身上没有了基督的芬芳。基督徒有一种味道，是不是？这种味道，不管你是做怎么讲呢？做讲课服务的，或者做分享的，或者说做其他任何的，我们跟别人谈话的时候，我们跟别人在一起的时候，别人有没有从我们的生命当中闻到这种芬芳？各位弟兄姊妹，不是通过我们的言语。你不必告诉别人我现在一说起来这个末观哇，好高大上，然后向别人说我正在参加末观生活的学习。你不必讲，你不必说，别人有没有从你的生命当中闻到一种芬芳，有没有一种香气？所以我们来到这里。我们要去努力操练的是用生命来影响生命，是让我们生命散发出一种爱的味道，基督的味道。所以在哥林多后书第二章第15节，在那里面提到是说，我们就是献与天主的基督的馨香，我们就是基督的馨香，也就是说。耶稣基督，他的身上有这种馨香的味道，我们身上有没有？这个馨香就是爱的味道。那么现在我们不讲，但是我们以前讲第一季的课程当中给大家提到过，天主在我们今天生活的所有事件当中一直在跟我们讲话，但是绝大多数的着教，绝大多数的讲话。都是引领我们进入到爱的服务当中，看顾别人的需要。 当我们努力的去实践的时候，我们努力的去仔细基督他的心意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们跟随这份内心的召叫去做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散发出馨香的味道。有的弟兄姊妹经常说：“老师啊，那怎么去分辨天主的旨意？”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可以只简单的几分钟的时间停留在那里，把生活的你换成耶稣基督。你可以对自己说：“如果耶稣基督是我，他怎么做这个决定？”我们就努力的照这个去努力就对了。因为我们所谓的是说，我们的生命有一些美好的味道，那不是我们。那是基督，所以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没有这个散发出馨香、散发出那个美好的味道，吸引着别人也去找耶稣基督？所以信仰不是逼迫来的，是用一个美好的生命见证来的。那么我们今天就是要回应，当我们品尝到了。当我们闻到了基督的芬芳的时候，这就像圣依纳爵讲的，与基督的美善和吸引力相比，一切都黯然失色，一切都黯然失色。我们很难以描述，是说具体的，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和基督的生命的一个融合，一个共融，有的时候可能会是一个。关于真理的一个顿悟，有的时候是一种难以言表的喜乐和平安，有的时候是内心被天主一个深深的触动，不管是哪一种，那么基督的这个芬芳，基督的这个爱抚，都会让我们的生命有一种极大的满足感。那真有那种感受，就是朝闻道，夕死可矣。我不止一次听过很多的弟兄姊妹，在生命被天主触摸之后，在品尝到了、在经验到了基督的爱抚，在闻到了基督的芬芳之后，都会觉察到，就是现在死去，我都心满意足。那么，我相信各位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很多的主内的弟兄姊妹，在经过这。将近3年的学习，不断的与主有一个亲密结合的这个渴望而又渴望的操练当中，我们很多人对死亡开始产生了一个向往，因为我们都知道那不是死亡，那是生命的一个愉悦。就像圣保罗中途讲，生活原是基督，死亡乃是利益。我们不把它当成是一个损失，而是把它当成是个利益，是个奖赏。因为我们渴望将来有一天和基督面对面，更圆满的共荣，因为我们品尝到他的芬芳。那么紧接着圣经还讲，他说：“你的灵明香也四射。”这是对基督的渴慕，也是基督的名像香焰一样。圣经上讲香液，我们知道什么叫油，对不对？液体嘛，液。我们知道什么时候会抹油。很多女孩子为了滋润那个漂亮的皮肤，会让抹油，让自己的皮肤始终保持一种美好的弹性，保证着滋润、美丽。所以，基督它也是让我们的生命散发出一种它的美善。他用他自己的生命来滋润我们的生命，油还可以干什么呢？疗愈，对不对？我们地方磕碰了，干什么呢？要用油抹。所以基督他用他的圣名来疗愈我们的生命，就像我们之前给大家讲过，救恩这个词，salvation。 它的词根的意思就是疗愈，所以基督所赐下的一切恩宠都是为了治愈我们这个败坏的生命、自私和骄傲的生命。所有的恩宠都是为了疗愈我们，都是恢复我们真正自我生命的那个原来的那个真正的生命。那么，基督的名是什么呢？墨西亚是天主拯救，那么墨西亚在这里面是说他是司机，他是先知，他是君王。我们要对这个身份有一个深入的认识。可是虽然我讲到这里说，这老师你不用讲，这我都知道。果然知道吗？可能也未必。如果我们会仔细的反省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只不过把天主当成一个消防员。生命当中或者家庭里出了问题，求求天主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消防栓往那个地方一放，天主你归你的位置，我归我的位置，结束了。有的时候财政遇到危机了，就把天主当成个银行家，解决一下财政问题。有的时候生病了，求天主医治一下。各位弟兄姊妹，这不是在这里面新娘所渴望的你的另明香叶四射，这不是。只单单的渴慕天主他自己，是渴慕这份关系，天主子的身份。他既然是天主子，那么我们有没有让他在我们生命当中做天主子，这才是最重要的。当我们允许天主在我们生命当中，当我们允许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做主为王的时候，我们就会惊讶的发现，我们生命在他那被医治。在以赛亚先知书第九章第五节，那里面告诉我们，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诞生了，有一个儿子赐给了我们。他的身上肩负着王权，他的名字要被称为神奇的谋士、永生之父、强而有力的天主、和平之王。各位弟兄姊妹，那我们去反省一下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的生命，耶稣基督有没有在我们生命当中做到神奇的谋士？还是说我们经常做天主的参谋，我们有没有会惊艳到天主？他在我们一些困境当中带领我们摆脱这些。所以圣经上讲他是神奇的谋士，在他里那里没有问题，在他那里没有困惑，他是永生之父，他一直在照顾我们。我们惊艳到了吗？很多人惊艳到了。哎呀，我心里这个愿望我都没给别人讲，天主就给满足了。他是父亲，他看到了，他愿意你惊艳他的美善，他愿意让你知道他多么的爱你。好使我们对他产生更多的信赖，去领受那更多的祝福。他也是强而有力的天主，和平之王。所以在这里面，我们要知道，所以基督他是用自己的身，我们讲的这些的，就是天主子的身份。天主子的身份就是耶稣基督，天主拯救，他从世界上来到我们人世间，来到人世间是跟我们结合，是跟我们住在一起，是以血肉的身份居住在人间，拉近和我们之间的关系和距离。那么他投入的是他全部的生命， 那么在这个时候，一个爱的次序，那我们应该去以爱还爱，是不是？以爱还爱。所以在圣经里面有一个非常非常感人的例子，一个不叫例子，是很感人的一个事迹，就是马大琳娜，她拿了一波尔多的香液，在耶稣在别人家坐席的时候，她就过来。把瓶子打碎，倒在耶稣身上。那么圣经上特别交代说，这一瓶香液值多少钱呢？300德纳。300个德纳，按照当时人那个工作的收入来讲，这就是一个人一年的工资。各位弟兄姊妹呢，在这个时候，我们在给耶稣基督往来的时候，有没有这份慷慨？换句话说，我们对耶稣基督，把它放在我们生命首位的时候，有没有不惜一切代价？如果有，我们是有福的；如果我们还没有做到，那我们就要去增加这份渴慕。就像圣经上讲的，你要全心、全意、全灵、全力爱上主，你的天主在万有之上。各位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生命的最终的照教，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一个最重要的、正确的次序，其他的都要放在次要的位置。所以在马窦福音的第6章33节，天主告诉我们说：“你们先该寻求天主的国和他的义德，其他的一切自然会赏给你们。”这个道理很清楚，但是就是。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总是把那次要的放在我们心里面，念念不忘，放在首位。我们把对基督的渴望放在次要的位置，这就是个混乱的次序。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思念，我的健康，我和孩子的关系，孩子的问题，丈夫的问题，妻子的问题，工作的问题，收入的问题，我们总把这一切放在首位。各位弟兄姊妹，这样是错的，这样是错的。天主召叫我们去翻倒过来，把它放在首位，把对基督的渴慕，把对天主的渴慕放在首位。而且天主在这里有一个应许，说其他的自然会赏给你们，你不渴望，他也会赏给你。而且在这里面对我们发出一个极大的召叫，活在一种信心里，在圣咏的第37章第4节，他说：“你们只管在上主那喜欢，他必满全你们的心愿。”这就是默观生活召叫我们的一个纯全信德，一个纯全的爱德。我们知道在非洲。有些小孩子就是，当然现在中国也有，以前就是有的时候家里养了一群鸡，有的时候做父母的会让小孩子说，你把鸡还有那个母鸡全部抓到鸡笼子里去，关起来，尤其到晚上，那小孩子就满地跑抓鸡，抓不到，你抓了这个跑了那个，抓了2个以后母鸡来了还多你。那么这个最后还是来父母来做。那父母的做法，第一个事情是拿一把吃的，先把母鸡给吸引过来。当这母鸡去吃东西的时候，就把它扣住。母鸡抓住了，那小鸡跟着母鸡就都来了。我们也是，我们的生命当中没有这份好的次序，我们整天是一片混沌。我们刚解决了自己的健康问题，然后就解决孩子问题，孩子问题还没解决，又解决丈夫的问题，解决妻子的问题，解决各式各样的问题。这个还没解决呢，坏了，自己因为解决问题太多，焦虑太甚，自己又健康出了问题，整个生命就是一片混乱。那么在这里面，我们要去恢复一种次序，这个次序是说把天主放在首位，把渴慕基督放在首位。 然后我们会惊人的去发现，当我们这么去做、去努力的时候，发现一切的事物都是帮助我们走向天主。别人做的不好，别人对我的一些不正确的，或者说不好的一个对待，也都成为我走向天主的一个途径，一个助力。因为一切的事物，它都受到的，它的本来的目的都是帮助我们的，就像毒品，我们说吸毒不好，是不是？但毒品本身好不好？毒品本身并没有不好啊，因为我们比如说我们生病了，我们做手术，我们疼痛的人，麻醉剂都是毒品。当我们按照他受造的目的正确使用的时候，对我们生命是有益的。当我们没有按照他们受造的目的使用的时候，就是混乱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去学会警醒，不要对我们生命当中出现的受造物、人、地、事物产生错误的期望和错误的渴望。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去学会仔细的分辨，要去学会仔细的去警醒。每一个处境，其实天主都是赐恩的时刻，只要我们用心去默观，天主他在这个处境当中，他在我生活的环境当中，这个真实的临在是什么样子的？他的救恩计划又是什么？天主对我召叫的愉悦是什么？有的时候，一个环境的出现都不是我们喜欢的。越南在，当然越南现在环境很好了。越南有一个主教叫范主教，这个主教在上世纪的时候，就是共产党在执政越南那个有一段，就是对信仰、对宗教有一个残酷的迫害期。那个主教坐了3年监狱。13年，而且9年的时间呢，还是住的那个监狱。所谓讲就是单间牢房，一个人不能接触。那么刚进监狱的时候，主教心里有一个很大的沮丧，也有恐惧和悲伤。自己奉献自己的生命是为了做服务的，自己蒙召做基督的仆人是为了做服传的，现在怎么就扔到监狱里来了？不能接受，很多的痛苦、悲伤、失望、挣扎，就当他百思不得其解，在痛苦挣扎的时候，有一天，天主就开始光照他，他的圣名叫方济各。天主就给他讲，就光照他，方济，你要做保禄做的同样的事情，你要学会写信来安慰你的教会，安慰天主的子民。当这一道光一进来的时候，他立刻就摆脱了自己以自我为中心的这样的一种思考，一种情绪的纠缠，开始去。仔细的审视，就在当下这个环境当中，自己怎么去澄清天主他的旨意，怎么去让天主的计划继续去实行？他又在寻找机会。那么在这个时候，他就发现有一些机会，在监狱里面有一个7岁的小孩，他可以在监狱里面随意走动，然后他就可以利用这个小孩子，就可以传递一些信息。找到了一些旧的挂历，就是那个挂历就是旧的，然后他又珍惜的就把一些关于安慰的一些信仰的教导写在这个挂历旧挂历上，然后让这个小孩子再传递出去。在那一刻，他就发现生命好幸福圆满。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怎么讲呢？我们也会 处于这样的环境。很多的人、地、事物，都不是我们心中所想的样。很多的时候，带给我们生命极大的一个挑战，让我们也刚开始活在一种沮丧当中、悲伤当中、失望当中、痛苦当中。可是，各位弟兄姊妹，我们需要静下心来，天主允许发生的事情，他不会算错。我们要安下心来，仔细的去思考，就在这个当下，就是这样的一个处境当中、境遇当中，天主他的救恩计划又是什么？这是我们该思考的。这是一个爱的次序。我们不是要去努力改变环境，而是要去努力审视在像当下的这个环境当中，我该怎么回应天主的召叫？那么在这个时候，这对我们之前刚才提到的这个平常心就发出了一个极大的挑战，是不是？也就是我们需要有这份生命的自由度。所以平常心它不是冷漠心啊，天主你把我关监狱了，那反正那这个我也不管了，反正教会的人爱咋着咋着吧，这不叫平常心。平常心是说在任何的境遇当中发现天主的临在，不这。冷漠心是对这些事情不再关注，这是不一样的。基督、耶稣，他在福传的生活当中，他曾经讲过，他说：“我为你的殿宇耗尽了我的热忱。”他需要在拿撒勒生活30年等待，但是等待并不是冷漠不管、漠漠关心，不是的。反而在祈祷当中有一个热切的挂念，我为你的殿宇耗尽了我的热忱。天主只是在操练我们在各种境遇当中，去学会以平常心、审视的心、警醒的心来回应他。如果我们没有平常心，我们有的时候会被我们自我为中心的想控制一切。想控制，发现自己想对丈夫的期待没有得到满足，心里就开始在那里翻腾不已。自己对妻子的一些期望没有得到满足，就开始在那里，就是我们来自于自我为中心的那种极强烈的控制欲。非洲有些部落是吃猴子的，他们有的时候会抓猴子，他们抓猴子的方法很简单，就拿一个罐子，里面给它放上。椰子就是那椰子那个果子，那个口呢稍微弄得小一点，把放上椰子的时候，人就离开一定距离，那猴子就来，他把手就伸进那罐子里去抓这个椰子，当他一抓的时候，人就开始过来抓猴子。其实猴子要想逃跑很简单，放下椰子，他的手就可以出来。可是他舍不得放下，他的手抓住椰子，老想从那罐子里抓不出来。可是手一抓住椰子，根本出不来。最后的结果只有被人抓住。各位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也是，我们总想去控制很多东西，被我们那些不好的渴望和欲望牢牢的抓住。放不下，我们不能去舍弃，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没有生命的自由。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是说，我们若想活在一个正确的爱的次序里面，我们需要有平常心，我们需要对世界上的一切受造物有一个平常心，为爱主能利用它。也能为爱主去舍弃他。当我们没有这份平常心的时候，圣依纳就鼓励我们，我们要去祈祷，就像耶稣基督在山园的3次祈祷是一样的。父啊，拿去这个苦杯，但是不要随从我的意愿，而是要随从你的声音。所以，耶稣在经过祈祷之后，他有了平常心。他能带着一个心，一个平静的心，一个平安的心去面对即将去承受的一切。 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再说这份舍弃、放下、操练这个品尝心，我们不能从一个非常简单的一种痛苦的一种放下的方式，不是这种。圣依娜就在这里面特别去提醒我们，是说，而是要在借着渴望更美好的事物的时候去吸引着我们。这个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我们去渴望更美好的事物，以至于可以帮助我们放下这次等美好的事物，这样的话更好。所以，我们并不是说简单的、粗暴的说放下，现在你看的眼里都是好的，不是这种，而是在你努力的去为爱主放下当下这些美好的事物的时候。我们心里要去想着，你在努力的，也同时要为渴望即将得到的更美好的事物，要有这种渴望。在《三国演义》里面，我们都知道这个曹操行军，要急赶路，那些当兵的都口渴的不能再赶路了。这个时候，曹操就派侦探兵出去，回来又告诉大家说。前面不远有一片果树林，是梅子。大家知道梅子是一种发酸的水果。当他讲完这句话以后，那个士兵们每个人都眼睛放光，已经疲惫的现在立刻整装，快速前进。因为当每个人听说那梅子有梅子的时候，那嘴里面就分泌出很多的这个唾液，立刻就不渴了。我们也是，这就是望德，望德带给我们喜乐，即便我们身处痛苦、身处考验，在目前暂时的环境当中，但是同时，我们不是简单的舍弃，而是在舍弃当中，我们要去渴望那更加的美好，也就是告诉我，今天的舍弃是为得到的更好的，而不是说我舍弃了今天这个好的，仅仅是为了舍弃，而不是。而是说我舍弃今天暂时这个好的，是为了得到那更好的，是渴望有那更好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在雅各当中，这个新年很会祈祷。他说：“愿你拉着我随你奔跑，不是我们自己去奔跑，是说主用你的美善拉着我，吸引我们。”就像《若望福音》的第6章44节，耶稣基督讲：“除非受父的吸引，否则没有一个人能来到我的面前。”我们都是被父吸引来到这里的，我们都是被天主父召教，用他的恩宠，用他的美善吸引来到这里，归顺耶稣基督名下的。我们是被吸引来的。所以圣奥斯丁讲，除非被吸引，没有人能走到天主那里。如果你没有渴望，没还，如果你还没有被吸引的渴望，那么你就要为此去祈祷，求主来吸引我们，求主来拉着我们。当我们一旦看到了主的，在那个环境下。在我们生活的事件当中，对我们的吸引，那么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要努力奔跑，努力奔跑，跟着他一起去奔跑，不要再犹豫。否则的话，我们会发现，我们生命当中很多天主的美善的救恩，就在我们犹豫间，就在我们懒散间，就在我们懒惰当中，就在我们抗拒当中，消失不见。所以各位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今天要给大家讲的一个爱德的次序啊，一个爱的次序。换句话，一个正确的次序。我们上次课讲了渴望，我们希望今天这样一个爱的次序，能帮助我们把我们生命当中那么多的渴望捋一捋啊，捋一捋，要把基督的渴望放在首位，要把对基督的渴望。 放在首位，就像雅歌，所以我们可以仔细的去读雅歌的二三四节，看这个新娘对基督她是什么样的一种渴望，我们也是去瞄准这样的渴望，而把我们心里心思念力对这个世界上的一切的挂虑和渴望，先放在这个渴望的下面，我们要努力而又努力，朝着这个方向，因为这是我们生命最终的着脚。也是我们生命最终的目的。好了，各位弟兄姊妹，感谢大家今天对这节课的耐心的聆听，也特别希望借着今天的这样一个主题，能帮助大家去做一个很好的反省，在接下来的一周生活当中，能帮助我们跟天主之间的关系有更好的这个更新和改善。好，再次感谢大家，我也把这个时间交给主持人。